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看一处的经文。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好，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找到了，请听我来念。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当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有人打你一边的脸，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有人来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向你求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巨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巨人也这样行。第三十四节，如果借给人又指望向人收回，那有什么好处呢？巨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三十五节，你们要爱仇敌，善待他们，借出去不要指望偿还，这样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神自己也宽待忘恩的和恶人。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圣经读到这里，愿荣耀归于三位真神。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久不见，感谢主今天能够回到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求主的灵引导我们，来保守我们。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怜悯我们，你扶持我们，你看顾我们，你管教我们，你改变我们，你时常也安慰我们，你也建立我们。主啊，我们回想起来，从我们第一天认识你，接受你为个人救主，跟随你走到今日，我们也发现主你是如何以仁慈来待我们，宽容我们，赦免我们。因此主啊，愿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如何审查自己，从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看见主你的荣美，你的赦免，还有你那伟大的仁慈的心，好叫我们也像天父仁慈一样。主啊，教导我们，我们人就是属血气的，我们求主圣灵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感谢主，我们是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问候的话我待会再说。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那今天这是一个这今天的经文，我相信不是一个对你们来说应当是蛮熟悉的经文。如果你在教会，你称为基督徒，你有读过圣经的，我相信对这今天的经文不会感到陌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否会觉得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一个荒谬的一个命令？ Alright? 今天的是上帝，是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的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很荒谬，为什么呢？至少有一段经文会告诉你，如果有人打你一边的脸，你把另外一边也转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 也让他拿去。那尤其是当有人打你一边，你还要给他打另外一边，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记得我起初相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我的反应都不是很积极的。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呢？通常我们会，至少我想起来有四种的回应。而人每次有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有四种的回应。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回应呢？第一个回应就是说，哦，这段经文这个命令我做不到，所以我就选择不理会他。的确，有谁今天愿意给人家打了一边还让他打另外一边的呢？你问你自己，我也问我自己，有谁愿意？这是第一个回应，我们做不到，我选择就不理会他，反正圣经还有好多东西给我们做，好多命令，这个不做还是会得救的。Alright? 第二个回应，这是一个荒谬的命令，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命令。Ridiculous. 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呢？我们还没信主以前，我们所相信的，从家里面所得到的教导，从来没有一个神明会教你说，人家打了一边，你再给人家打另外一边。哦，这个是多么的荒谬！哦，原来基督教的神是如此的愚拙，如此的愚蠢，我们比上帝还更聪明。所以，当我们从经文里面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比上帝更聪明。这是第二个回应。第三个回应，我们不但会怀疑上帝的智慧，我们甚至会把这句话当作是来捉弄还有讥笑上帝还有基督教的一句话。我相信你们有听过人是如何用这句话来讥笑基督教，是有的，我也听过了。第四个回应是什么呢？很糟糕的，竟然会有人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而拒绝跟来相信耶稣基督，是有的。 Alright? 我不懂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人，但是我的确是看过。所以这是四种的回应，我想得起来的四种的回应，而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但是我们要问咯，为什么世人或者是我们无法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段的命令？为什么我们无法接受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误解了主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误解了。Alright? We have mis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第二，我们是以血气的来看这句话。Alright? 我们是充满血气的人，我们无法接受这句话。第三，我们之所以无法接受这个命令，是因为我们还不明白上帝或者是我们的天父他的仁慈的伟大。 We have failed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greatness of the mercy of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第四，我们忽略了这个命令的背后，除了这个命令以外，你要继续读下去，它带有应许，它带有应许跟赏赐，所以你要继续读下去，不要只是停留在这句话里头，明白吗？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分成三段的来跟你们教导，来分享这句话啊，这段经文的意思。第一，信息里面我会告诉你 ，OK，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命令？到底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我会谈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会讲这个命令。哦，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命令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有一大群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有的人是抱着好奇的心的来听到，有些人是抱着一个希望求主耶稣基督显神迹在他身上的那种动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有些人甚至还要想摸耶稣基督的衣服，以便得到能力。哦，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一群人。然后同时接下来耶稣基督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一群人分成两组人来看待。一组人就是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一组人就是耶稣称他们为仇敌。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一群门徒分开的时候，他就直接讲了这个命令。所以从路加福音第六章来看，这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主耶稣基督要门徒去遵行的、顺服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爱仇敌。所以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你是基督徒吗？哦，这个命令是针对你讲的，也是针对我讲的，这是第一个命令，爱仇敌。所以今天的经文从27节到36节都是很重要的命令。所以主耶稣基督基本上把这两组人，把 这群人分成两组，一组是门徒，一组是仇敌。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谈这是个怎么样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谁是主耶稣基督所谓的仇敌？什么叫做仇敌？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会滥用这段经文，明白吗？第二，我们也要问的就是，当我们看到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谓的仇敌的时候，到底他要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 Alright, 这是第一个我们会谈的。第二，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中如果我们真的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赏赐，还有怎么样的应许，这个很重要。 Alright, 不要害羞，既然主已经给我们赏赐，主给我们应许，我们就要欢欢喜喜，带着信心的去接受。 Alright, 最后它的重点，为什么你要去顺服，你要接受这些命令去遵行呢？因为我们要像天父仁慈一样，这是唯一的这个命令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像天父仁慈一样呢？在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明白吗？好，我们就从这三点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首先我们来读32节到34节。来，我们你们读一二三。好，我首先我先谈32节到34节，因为这个跟仇敌的背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先谈到谁是仇敌。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问，到底主耶稣基督说仇敌的时候，他是在指谁呢？那当然我们会想到的仇敌就是那些来攻打你的人，侵占你家园的人，或者是杀害你家人的人，这个无可否认，这是仇敌。但是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所定的范围而已。那我不否认，的确是有基督徒经过了、经历了人家的杀害，破坏了他的家园等等，的确是有。但是从整体来看，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或者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会发现到，当主耶稣基督谈到仇敌这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讲谁呢？他其实是在讲被世上所看好的好人， good men in view of the world, they are good men according to this secular world. 所以被世界看为好的人，不只是局限在那些会攻打你的家园、杀害你家人的人，他们可以是被世人看为的好人。为什么我会说他们会被世人看为好的人呢？因为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是能够爱你的人， 他能够爱人的。第二，这些人能够善待人的，虽然他们只爱那些爱他们的人。这些人能够善待人，为什么？因为你曾经善待过他们。第三，这些仇敌是怎么样的人呢？哦，他可以很慷慨的借钱给你，你需要什么他可以借给你，很慷慨的。在世人眼中，他或许是一个慈善家，但是这些人也会指望他所借出去的，有一天借给你的那个人，欠他的人，有一天也同样的能够把钱或者把他们所需要借还给他，借回给他的意思，明白吗？你不一定跟他借了然后要还给他，他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这段经文在第34节他说指望向人收回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指望有一天欠他这个人情的这个人，有一天也愿意把钱把他所需要的借回给他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是有借有什么？有借有还的意思。Right? 所以这些都是世界上所能够人所能够看到的好人。我们要问自己，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世界上有谁不喜欢能够爱人、担待、善待人，并且借给人的好心的人呢？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仇敌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他乃是指仇敌，乃是指那些仇视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所要传的福音的人的意思。讲难听一点，仇敌乃是那些仇视上帝的人。所以根据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他乃是指那一群仇视主耶稣基督还有他的门徒们的法利赛人跟宗教人士。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路加福音是很清楚的分了两批人，一批人是仇视耶稣的人还有仇视耶稣基督的门徒所要传讲福音的人，还有另一组人就是跟随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两批人，仇敌就是仇视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福音的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当他召集这些人来听到显神迹，并且在这些好奇的人的面前，他要如此的把这个难听难以接受的命令传讲出去，叫他们去爱仇敌呢？他基本上是要让这些人清楚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你所做的是这世界上的人不会做的事情。所以你真的是基督徒吗？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很清楚的就要做这件事情。你是真的基督徒吗？你是为了好奇才来耶稣基督面前，还是你是为了神迹奇事你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吗？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如此的讲这篇道的一个目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仇敌是世界上的人所接受的好人的这个对象，虽然他们是仇视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所传讲的福音。好，第二，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如何去善待或者是去对待这些仇敌。第27节到31节你们读1、2、3。 好，在这里27节到31节，至少有七方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意思。Right, 所以我们第27节到31节是很重要的经文，所以你们要仔细听，这样你们就不会对上帝的话语有任何的误解跟滥用的地方。好，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说，当爱你们的仇敌。哦，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是跟当时的犹太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教导。当时的犹太教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教导呢？当时的教导乃是吩咐门徒，吩咐信徒们，你们要爱邻舍。哦，爱邻舍没问题，他们说我爱邻舍没问题，但是有个条件，这个邻舍必须是属于犹太教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属于犹太教，不跟我们信奉这个犹太教的话，他们就是仇敌了。若是仇敌，他们这些犹太教的教导就是说可以用敌对和不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有如他们对待主耶稣基督那样。但是主耶稣基督却不是这么教导，你们要做基督徒吗？你们要跟随我做门徒吗？耶稣基督说，首先你必须有一种爱，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找不到的爱。什么爱呢？ Radical love. Radical 就是一个很极尽的爱，是 你需要有一个极尽的爱去对待这些仇视你的仇敌。你不但要爱那些爱你的人，你还要去爱你的仇敌。这句话讲出去是当时一句颠覆性的一句话，不只是当时，甚至今天叫你去爱仇敌，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去爱仇敌，这句话也是颠覆这个世界的一句话。你只要安静的心的来想，在任何的信仰里面，有哪一个信仰，哪一个神明告诉你你去爱你的仇敌？所以 this is a radical love. 主耶稣基督吩咐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你要完全和过去所接触的信仰是全然不同的。是，这是一个艰难的命令。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所知道的信仰还有人类的教导里头，没有一个教导是叫你去爱仇敌，的确是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先把这个概括性的一个原则带出来，然后接下来他就给一些比较清楚的指示。第一个指示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爱仇敌呢？哦，你要善待恨你的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英文翻译成 Do good to those who hate you. Do good. 为什么叫做 do good 呢？爱仇敌不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它乃是一个很具体的指示。耶稣基督是有指示的来告诉你。主耶稣基督说，无论谁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且因为恨你们，却给予你们诸多的挑逗或者困难等等，你们依旧要去善待这些人，帮助这些人，尤其是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Do good. When will you ever do good to someone who hate you? How will you ever do good to someone who hate you? Unless you observe the need of your opponents. 除非你去观察，你去关心那些不善待你的人的需要，不然你是很难为他们善待他们的，除非你先关心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去关心其他这些所谓的给你问题的人的需要，我们只想要他们不好的地方。但是主耶稣基督说 Do good. Do good 之前，你必须先明白到底他们有什么需要，你才能够去 Do good， 不然你达不到他们的这些需要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是在教导当时的门徒，还有今天的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要注视 我们仇视我们的人的需要，而不是一再的歧视他们，或者是恨恶他们。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当我们讲仇敌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指外面的人，他可以是指你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所爱的人，长辈、孩子，他也可以指示你隔壁的给你很多问题的邻居，他可以指示你的同事，他可以指，如果更广的话，许许多多会逼迫基督教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学习很想放弃去看这些仇视我们的这些邻居、家人、邻舍或者是这些群体的时候，哦，主，求主教导我们按静心的来思想，来看到底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并且去善待他们。求主教导我们。这里还说，咒诅你的，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咒诅 ，those who curse。哦，咒诅是一句很难很难听的一句话。仇敌时常会用许多可怕跟难听的话来咒诅人，尤其是咒诅基督教。如果你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尤其是当我们起初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家中的人会不体谅的，会不明白的。有些家人会来到一个地步，真的是会咒诅，亲戚朋友会咒诅，尤其是当我们所爱的长辈过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拿香的时候，哦，亲戚朋友会咒诅的。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人群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我们难道要如何的来回应呢？是以血气回应吗？是以愤怒的来回应吗？不，主耶稣基督说，为他们祝福。什么叫做祝福？到底祝福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谓的祝福，英文把它翻译成 God's favor。哦，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时常要求上帝祝福？We are seeking God's favor， 就是说上帝的恩惠会常与这个人同在，上帝的恩典、救恩会临到这个人的意思。God's favor， may the face of the God shine upon you， 愿主的荣光照你。God's favor， 旧约里面，当我们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荣光照我，愿你看着我。看顾我是什么意思？ God's favor， 当主的脸不看你，转脸不看你，就是说咒诅会临到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也教导今天的基督徒，让我们来学习不断的为咒诅我们、不体谅我们、不明白我们是信仰的人祈求，愿主的福分、祝福、救恩、恩惠有一天临到这样的人。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m honestly, never give up, 不断的为他们求，有一天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哦，你家中一定有这样的人，或许是已经离开教会好久好久的家人，还有孩子。哦，你要求神的这个恩慈能够临到这样的人。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虽然时常会面对许多多的人的逼迫，许许多多人会毒打他，会攻击他，羞辱他，甚至他也被同族的人给撇弃，而攻击他的通常都是同族的人。但是保罗却讲一句话，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说，我心里切切盼望的，并且为以色列人向神祈求的，是要他们什么得救。 同样的，求主也教导你如何用这句话来祷告，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家人来祷告，为你的同族人，为你家族的人来祷告，求主保守，求主看顾。同时保罗也虽然很爱他同族的人，但是他也同时很清楚的、很严厉的告诉这些人，如果有人不爱主，他就该受咒诅。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立场，首先他不会放弃他们，他会不断的为这些人祷告，让他们有一天得救，求主祝福他们。同时保罗也会不断的提醒他们，警告他们，如果有人不爱主、不信主，他是该受咒诅的。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回应，为他们就为他们求祝福，求上帝的福分领到他们。耶稣还基督还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什么叫做凌辱呢？凌辱的意思就是 abuse。哦，他可以用言语，粗俗的言语，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举动来攻击你，来轻看你，来刺激你，来蓄意的虐待信徒的意思 abuse。有些人的话语 can become very abusive。哦，你听了很难过的，你听了很觉得很不甘心的。就昨前天是吗？还是昨天 ，Facebook 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很糟糕、很糟糕所谓的艺人，他在上海坐公车的时候，坐德士的时候被德士司机给赶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是用粗口，他是粗话满嘴的在表达他的意见，连司机都受不了，所以他被赶下车。所以因此主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一群人不信的人，仇视基督跟他福音的人，用粗俗的言语来凌辱你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基督说要为他们祷告，你要为他们祷告和祈求。但是你问，为什么我要祷告呢？为什么在这时候我们要祷告？他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主耶稣基督是要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上帝的爱还有上帝的力量能够重新改变我们。我们是需要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火热，但是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血气火热，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主的爱、求主的力量重新改变我们。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祷告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上帝的话会安慰我们，并且肯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你要祷告，爱你的仇敌，包括夫妻之间。有些时候仇敌是你的配偶，你的配偶可能是还没信主的，你的配偶可能会给你很多诸多的刁难的地方。哦，你要为你的配偶祷告，你要爱他，靠着耶稣基督的恩惠，给你的智慧，给你的安慰，去爱他，不断的爱他。第三，为什么你要祷告呢？上帝会时常教导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还有自己不足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爱仇敌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仇敌不足的地方，我们却看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哦，我们可以是做基督徒好久，但是我们认知有许多软弱，许多的罪恶，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求主让我们看见，并且求主也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这些罪恶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求主能够改变我们的所谓的不信主的、轻看主耶稣基督的人。哦，我们可以讲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要切记，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我们才能够一一的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待会我会告诉你一个例证，为什么祷告如此的重要。有一个人，他祷告了46年，他才看见仇敌的改变。所以待会我会谈这个。 好，主耶稣基督说，那些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求主的救恩恩惠临到这些人，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接下来主耶稣基督说，有人打你一边的脸，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哦，这句话是我们很感兴趣的一句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主耶稣基督是吩咐我们做一个时常给人家打的人的意思吗？还是他是在教我们去做一个逆来顺受的一个人？不是的。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告诉你说，你给人家打了一边，你赶快就给他另外一边打，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里头，当主耶稣基督向大祭司讲完一些话之后，旁边有一个差役就打了耶稣基督一巴掌。耶稣基督没有讲，没有说，哎，你还有另外一边你还没有打完。他没有讲说，主耶稣基督就这样问他，如果我讲错了，你可以指证错在哪里？如果我讲对了，你为什么打我？这句话的意思乃是告诉这个，乃是告诉这些差役，到底我错在哪里？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虽然被打了一巴掌，但是他仍旧坚持相信传讲他所讲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你的立场要保持坚定。同样的，保罗也是如此。保罗被人家丢在，因为传福音被人家丢在监狱里面，而不只是丢在监狱里面，同时他们在这些兵丁还没有审问他是犯什么罪以前，他们就公开的打他们。所以保罗就说，我们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你们就公开打我们，又放在监狱里面，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要告诉这些兵丁还有罗马的这些官员，我是罗马人，你们绝对没有权利在没有审问我的情况底下，还没有定我的罪情况底下，就公开打我们，把我丢在监狱里面。这是讲保罗的权利的意思，罗马公民的权利的意思。所以保罗的立场也是很清楚的，保罗并没有说，哦，你继续打下去，我让你继续打下去，也不是这么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当主耶稣基督说，如果有人打你一边的脸，你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不是叫你笨笨的给人家打下去，而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像这句话打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打脸是当时是一个羞辱人的意思。当时是怎么打脸的人？是用你的这个手背打过去。就是当时的人，如果他要羞辱你，他在尤其是在信仰上逼迫你的时候，他就将一巴掌打过去。所以信徒时常会被仇敌以手掌的背打脸。主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叫你去用另外一边再给人家打，他的意思呢是告诉门徒，你随时要做好准备。随时做好什么准备呢？被羞辱。你随时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有一颗原谅对方的心态的意思。对方无论你怎么尝试帮助对方来认识上帝，但是这些人仍旧会来羞辱你，给你难堪，给你难过。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你依旧要以爱仇敌的灵魂来忍受，希望有一天这个对方有一天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断的为对方的救恩来祈求，并且忍受对方一再给你的羞辱。有些家人信主没有这么快，所以他们会不断的羞辱羞辱羞辱。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宽恕的心，有一颗等候上帝的心意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来改变这些人的心意。同时主耶稣基督还讲，向你求的，哦，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当时的男人他有两件衣服， 一个是穿在里面的，一个是穿在外面的外衣。所以这句话，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讲什么呢？他说，当时如果有一个穷人向人借钱的时候，他必须用他的外衣作为一个抵押，就是说，根据旧约的律法，这些放债的人必须在日落以前把外衣还给欠债的人，因为那个是外衣，是他唯一剩下能够使他保暖的这个财物。所以因此呢，同时欠债的人在还没有还清债务之前，也不可以连欠债人的内衣给拿走。所以说，你不只是要把外衣还给那个人，你还要你也不可以拿掉那个欠你的钱的人的内衣。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教导。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告诉门徒，你要预备好哦，你不只是外衣要给人哦，你要把内衣也准备拿给那个人。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恐吓，我们会吃亏，我们或许仅剩的东西不多了，仅剩的财物不多了，但是人家会占你的便宜。耶稣说，你不可以寻求报复，你必须做好准备，为主的缘故做出进一步的牺牲的意思，明白吗？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如果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很可怜的，很可惜的，很可怕的，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所谓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时常会为了财务来争吵，为了父母亲所留下的遗产来吵架。有些家庭的纷争是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的财物被一个不信主的弟兄的兄弟姐妹给吞吃了，他很不甘心。所以这句话耶稣基督又告诉他，如果有人拿了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为什么？让这个不信主的家人有一天也能够悔改，从你的身上他看见你的容忍，从你的身上他看见你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愿意做出牺牲。父母亲所留下来的家产并不算什么，今天你认为他很多钱，明天他什么都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如何在应当吃亏的时候，为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做出牺牲。这是另一个很具体的教导。接下来主耶稣还说，向你求的你就给他。向你求这句话乃是说，如果有人要向你借东西，门徒，如果你看见这些人是有需要，你就要借给他。不但借给他，同时你也不要期望有一天这个人也同样的方式来帮助你。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毫无条件的去做这样事情。为谁做？为主耶稣基督而做。而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在信徒当中，基督徒当中，甚至发生在教会里面。时常你会看见有人说，我有需要，我来跟你借钱。他会的哦，你要注意哦，有些人跟你借了钱，他或许是有一天或者是以后也没有办法还给你的，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需要的人在教会向你借钱，我要教你做几件事情。第一，你要先通知教会的长老跟执事，让教会的长老跟执事通知他们，你不要马上就把钱或者把任何东西借给他，明白吗？这是第一个你要做的。第二，长老跟执事会深入的去看待这个人的需要，接下来长老他们也会进一步的探讨如何更好的帮助他，鼓励他去做一个更好的规划。有些人跟你借钱，其实他的需要，真正的需要不是钱，是他的规划，而他缺少规划，所以你就让长老们跟执事们来进一步的来帮助他。接下来长老们也会 有条件性的来帮助这个人，有些时候真的是的确是要有一把钱借给他，但是教会也要预备好咯，长老们也要预备好咯，执事们也要预备好咯。有些时候你所借出去的钱是借拿不回来的，你也不要期望这个人有一天会借你钱，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期望。为什么？箴言书说，恩待穷人的，但你是借钱给谁？耶和华，他所行的，耶和华必偿还。所以因此，为了这个人的福音的缘故，为了他救恩的缘故，为了他灵魂的缘故，你宁愿暂时吃亏，或许你拿不回来，不要紧，这些钱也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有一天上帝也一定会偿还。所以求主帮助你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面更有爱心，更有智慧。愿主教导你们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不断的来学习。最后这里还说，你们愿意怎么样，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么样待人。这是31节，在七个吩咐里面，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么样待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英文的他就说， As you wish to be treated with sensitivity to your preferences, so treat others with sensitivity to their preferences.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考虑，你先以敏锐的心知道对方他的 preference 是什么，他优先的选择是什么，来帮助他们。你先考虑对方的需要，你先考虑对方到底他有什么，他是优先的选择是什么，来帮助他们。然后接下来你才能够期盼其他的人，同样的那个人会以同样的优先的选择来，你的优先选择来帮助你。所以这句话的一个总原则就是说，你先考虑对方的需要的来帮助他们。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是否愿意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去爱这些恨你、咒诅你、凌辱你、打你、欺压你、占你便宜的这些人呢？世界上的人不会这样做，主耶稣基督却要我们这些信徒跟随他的人，愿意做基督徒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或许你会认为我们这样做会显得很愚笨，的确在其他人眼中我们是很笨的，我们真的能够忍受多久呢？当你说我们能够忍受多久的事，这句话就在告诉你也告诉我，我们人就是用自己的血气来做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有什么应许跟赏赐。来35节1、2、3。是的，我们或许在帮助、在爱这些人，以怜悯的心去恩待这些人的时候，仇些仇敌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许多宝贵的时间，我们或许一些财物，或许我们会吃亏，我们的自尊心会受损，我们会受到羞辱，我们会的。但是这里说，我们要得到赏赐。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的赏赐就大了。赏赐是什么呢？你们必做至高者什么的儿子。至高者是谁？上帝。你们必做上帝的儿子。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必定做上帝的儿子。这个赏赐，还有什么赏赐比这个更宝贵呢？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产业，但是没有什么比做上帝的儿子 更宝贵。做至高者的儿子有两个意思，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将来与主同在，会见主面的时候，虽然今生你或许会因信仰的缘故、传福音的缘故，在这些不信神的人面前失去了许多，受到亏损，甚至会受难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得到的赏赐，将来得到赏赐是在荣耀里面，我们的神会赐下更多的恩惠、荣耀还有永生给予我们这些忠于上帝的命令的儿子。哦，那个荣耀是美得不得了，那个荣耀是你今生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荣耀。最近有我的朋友，大学的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是一个画家，父亲在两个礼拜前的星期五过世。他父亲在13年前，当他的妻子、他的配偶回天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父亲虽然是一个画家，但是他本身就在那个时候他也受洗，并且来相信耶稣基督。两个礼拜前的星期五他过世回天家，星期三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女儿，他告诉他女儿一件事，他说我看见天使，一大群的天使围绕着，然后这些天使他跟在我同时也到一个很漂亮很漂亮，并且我也看到一个很发亮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地方。他女儿说，你是画家，为什么不把这个场景画出来？他说我没有办法画，这个地方太漂亮了，连画家都无法画出来的东西。他说那个地方太漂亮，星期三他看见，星期五他就回天家。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例子，这个例证呢，是告诉你，虽然你会吃亏，你会有亏损，但是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荣耀是今生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来取代的。哦，这赏赐是何等的大，我们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求主坚定你的信心。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今在世上，我们虽然会受到这些仇敌的攻击，还有诸多的刁难等等，我们看起来很可怜，我们很笨，我们很孤单，因为没有人要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也很无助。但是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不断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会充满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教导我们如何去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哦，你会发现原来你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当你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就证明你的生命在改变当中，你是上帝至高者的儿子了。既然你是上帝至高者的儿子，上帝怎么会不理睬你呢？上帝怎么会不管你呢？你吃亏他难道不知道吗？你被羞辱难道他不知道你难过吗？哦，他是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必然会以恩慈什么样会待我们，以恩慈来待我们。来，希伯来书13章第5节一起读，一二三。是的，在这里说，你不要贪爱钱财，因为主亲自说，我绝不撇下你，也不怎么样离弃你。这是一个愿意放下，为主放下去爱仇敌的人的信徒才能够经历的一个应许。哦，你愿意吗？求主教导我们不贪爱今生的一切。主是我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不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的，我们如今可以就知道，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神必然会以恩慈待我们。同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你面对仇敌是怎么样的虐待你， 很不公义的对待你，甚至有一些仇敌真的是不会悔改的。哦，你放心，还有另外一个应许，神必然会以公义对待这些不悔改的仇敌，一定会。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提醒我们，深渊在我，我必什么？我必报应。神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要爱仇敌，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要尝试去爱仇敌的时候，你必须先相信有以上的这些赏赐和这些应许，不然我们在面对这些不信神的仇敌诸多的要求跟苛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无助，我们一定是做不下去的，我们一定会觉得很难过的，我们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的，我们会觉得是枉然的，我们是觉得我们是世上最笨的人，我们会放弃的。而慢慢的，你不去爱你的仇敌，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淡的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应许，还有他已经赐给我们的赏赐，去做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去爱仇敌呢？这里说，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一二三。是的，今天的信息我们谈了这个，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命令？希望我们借着刚才的解释，你们能够更清楚这些命令是什么意思，同时认清楚仇敌是谁，而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如何的回应。当中也提到应许，上帝所赐下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应许，还有赏赐，如今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赏赐。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什么像天父仁慈一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神是如此的宽待忘恩的，还有什么恶人，忘恩的和恶人。哦，我们姑且不谈其他的人。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从你信主到今天，虽然我们做了基督徒好多年，蒙上帝的恩典，蒙上帝的保守，蒙赐给上帝赐给我们许多的恩惠跟慈爱，但是我们时常会埋怨上帝，我们会轻看上帝，我们甚至会做许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神却时常宽待我们，因为我们忘恩，我们是恶人，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所做的事情比不信主的人还可怕。但主耶稣基督上帝他们仍旧如此的恩待我们，宽恕我们，这是第一个原因。既然主耶稣基督跟上帝如此的能够宽待我们，为何我们也不能够以这样的恩典来宽待那些占我们便宜的人呢？忘恩的人呢？曾经领受从你身上领受好处的人呢？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真的祷告很重要，不然我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也做不下去。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是如此的宽待忘恩的，还有恶人，而这样的人包括我们在内。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像天父仁慈一样呢？因为我们是父子，有些孩子长得很像父亲，你一抱他你就知道父亲是谁。真的，当我们说我们有个天父的时候，你在家中你告诉那些不信主的人你有一个天父，他们看得出来你有天父吗？他们看得出来你有天父的仁慈吗？
有天父的恩典吗？有天父的耐心吗？有天父所给予我们的恩惠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出来，所以人家看不出你是基督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天上的父，他是仁慈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仁慈的基督徒。今天是礼拜天，哦 ，OK， 礼拜天，对，很久没有回来，所以忘记了。那星期五我收到一个很好的消息，我的父亲相信耶稣基督，感谢主。因为那一天的中午，我的姐姐，两个姐姐，大姐跟我二姐，她带着她的教会的两个姐妹，老姐妹，去探访我的父亲，然后跟我的父亲继续的谈福音。哦，我父亲听福音听好多次了，这个不是第一次他们的探访。然后他后来，我们万万也没有去想到，我父亲那一天竟然愿意做一个认罪悔改节制的祷告。所以当我姐姐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发给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哦，真的那一天我流泪。为什么会流泪？是一个喜悦的眼泪。我的哥哥就马上回应，其中一个哥哥，我第三个哥哥，我总共有四个哥哥，哇，要想这样去，四个哥哥，我排第五，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三个姐姐。那四个哥哥里面，就是排第三的哥哥，他特意的做一件事情，他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他都会邀请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有我父亲去他家吃饭，吃饭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然后吃饭过后时常要提醒父亲一些福音的事情，不然就是谈见证。所以前一阵子，前个礼拜星期四，我也参加他们这个晚餐，所以在父亲离开之前，我就是跟我的父亲在谈见证。哦，他听了很不舒服。啊，好了，我要走了，他就走掉了。哦，这个不是第一次他这样的反应，好多年了。所以我哥哥讲一句话，我祷告了，我为他祷告了46年，46年，他讲的。我父亲今年95岁，然后我的确是不时常为我父亲祷告，因为好多次。我们感谢主，我们家人九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很爱我们的父母亲。特别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特别爱他们，更爱他们。在还没信主之前，你别想从我们身上看见一件事情，去主动去给他们拥抱，我们做不出来的。我们觉得好像做不出来，很恶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冷漠的回到家里，母亲说吃饭，哦，我们就吃饭。吃完饭就把碗了，碟就放在那边，母亲会洗的，你不用怕。哦，我母亲是这样的一个母亲。而我父亲从年轻就努力工作，然后回到家里他从来不讲话的，很少跟孩子沟通的。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回到家的时候，他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只看电视节目。所以我们童年只记得香港的一些电影跟电视节目。童年是这样。所以从来不会说我来拥抱我们的父母亲，从来都没有。一直到有一天我母亲信主，她得了肝癌之后，我们就为她就赶快跟她查经，带领她信主。感谢主，也我的母亲愿意信主，并且在医院里面她受洗归入教会。我那个是我们被上帝的话所教导，我们教导什么呢？教导要好好的用更多的表达方式去爱我们的父母亲。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才晓得怎么去拥抱我们的父母亲。起初他们被拥抱，他们觉得很尴尬，很假的，真的，他们不习惯。东方的家庭不习惯，我们的家庭是很保守，再加上我们是以前拜偶像的，你抱他们，他们会问你做错什么事情今天。 所以我抱了我母亲，我们抱了我母亲，我母亲在医院里面，在当然在整个病痛里面，整个过程有一年半，我母亲得到许多的安慰。到后来，当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父亲。我母亲在2015年过世，回天家，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特别的爱我们的父亲。我父亲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过去，都会轮流照顾他，尤其是他住院的时候，他时常会住院的。我们要轮流带他去看医生，轮流带他去做物理治疗等等。他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会拥抱他一次。他后起初很僵硬，后来他越来越舒服。你不抱他，他会看住你。哦，真的。但是他就是不信耶稣基督。哦，我们时常跟他讲了好久，从2015年讲到现在。我前两个礼拜我差一点放弃，我还想放弃。不过我每次晚上睡觉以前都为我父亲祷告。不断祷告，所以我的祷告里面也审查我自己，我到底哪里骄傲起来，我为什么无法能够更爱我的父亲，这位仇视基督还有福音的这个仇敌，我为什么做不到，我时常问这个问题。所以求主改变我，时常求主改变我，也求主不断的改变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心很刚硬，所以我一直求圣灵改变他的心，使他的心软化过来。所以真的星期五我收到这个短讯，我只能够流泪，我只能够感恩，我只能够不断的为我们的天父赞美他。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是针对你们所讲的，你家中一定有人还没有信主，不要放弃，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用你的肢体语言去爱他们，去赶赶去抱他们一下。起初他会不习惯，你也不习惯，以后你会习惯的，你会很喜欢这样的做法。要陪伴他们，不要只是讲福音，用你的言语还有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去爱他们，去爱他们。我相信我们的神会喜悦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您，祝福你们的家人，就好像他也祝福我的家人一样。感谢主，兄弟姐妹信主了，母亲信主了，如今父亲也信主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用上帝的话来鼓励我的父亲受洗归入教会。所以我告诉我父亲，在他还没信主之前，我每次带他去做物理治疗的时候，我告诉我父亲，我说父亲，我心目中只有一个愿望，当年我怎么样为我母亲，为母亲洗礼，我也要为你洗礼，希望你能够洗礼受洗归入教会，归入基督。我告诉父亲，跟我父亲讲不只是一次，好多次，每次他听到这个话，他要不是就是静静，他要不就是笑，他的笑不是是那种善良的笑，讥笑。哦，感谢主神的怜悯，要爱你的仇敌，求主祝福你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是一个轻看你仇视你的时候，你就是爱我们的上帝。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并且也赐给我们新的心，让我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如今我们感谢你，你仍旧引导我们，保守我们，教导我们，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因为主，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把我们心目中所关心的家人，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同事，都交托给你。他们会仇视你，他们仍旧轻看你。而主，求你教导我们，今天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是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谦卑，更多的耐心，去爱他们，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不断的服侍他们，就好像主你当年如此的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一样。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让我们越做我们更有我们的天父仁慈一样的生命。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吧，时间。